我们接着看黄老居士解释无量寿经里面的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。他说初识首引大经，以民共用。大经就是指的无量寿经，净引道主善导这几位祖师大德都称无量寿经为大经啊，这个净土中的大经。那么天台大师呢，他虽然没有称大经呢，他称为大本啊，跟这个弥陀经呢，弥陀经称小本啊。这些祖师大德们常说，他说这个菩提心呢，实在是往生净土之源，源就是本源，就是根本啊，源者本也。故知若不发此心，纵然勤修啊，一丝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末，终不能往生也。这个话太重要了啊！啊，菩提心确确实实不但是往生的，凡是学佛。84000法门啊，大乘法的根就是菩提心啊，小乘法小乘人没有发菩提心，所以他的最高的境界只能证阿罗汉啊，决定不能够明心见性。在四圣法界里头啊，就是我们称之为声闻呐，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啊，再往上去呢，那一定是回小向大，就是发菩提心，啊，一发菩提心就回小向大了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大乘法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啊，净宗是大乘，不发菩提心怎么行呢啊，怎么能成就呢？大乘84000法门啊，为什么现在修学大乘的人很多，而成就的人很少？读了这段开示，我们应该明白了，应该觉悟了，啊，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没有发菩提心。换一句话说，菩提心是真心啊，凡夫用的意识心呢是妄心，分别心、 执着心。啊，妄想啊，这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用妄心，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成就？那我们要问，啊，这个菩提心经论上讲的很多啊，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，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于是就有人怀疑了。自古至今呢，有不少啊念佛人不认识字，他什么也不懂啊，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什么叫身心大悲心通通不知道。为什么这些人也能往生？净土圣贤录里头有，往生传里头也有，而我们现实看到一些念佛人啊，农村里面的啊阿公阿婆啊，念佛往生瑞相稀有，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，欲知实质不生病，他也没听过经，他也没有念过经啊，人家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。那么在下的近代的地仙法师的那个念佛的锅炉匠啊，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啊。谭旭老法师早年在香港常常提起，勉励大家啊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学过经教啊。虽然跟地仙老和尚出家了，啊，他跟地仙老和尚同乡，小时候在一起玩伴。啊，由于家里面清寒，没念过书，什么都不懂。啊，跟地老出家，地老也是没办法了。就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起好了接着再念啊，将来准有好处。他听话了，就这么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念了三年，你要站着往生啊。在乡下，乡下人赶紧给地仙法师去报告，你那个徒弟已经往生的，站着走的。啊，地仙老和尚赶紧赶到乡下去，一个往返三天呐，他才站了三天。死了以后站了三天，等地仙法师提了办后事，这好像没有发菩提心啊，他怎么能往生呢？如果你要刚刚看到啊，这个四帖书里面讲的身心、身性心这一段话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们要问锅炉匠有没有身性自己业障深重啊，啊，这肯定有。啊，对于阿弥陀佛戒淫往生，他有没有怀疑？没有怀疑。 只要对这两桩事情有深信心，知道自己罪业深重，除了念佛求生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能脱离苦海，深信阿弥陀佛戒引啊，决定没有疑虑，这就是大菩提心的。你看诚心诚意去念，具足了至诚心啊，有这个信念的时候，那具足了深信。念佛的效果，这个三年啊，这么样自在潇洒站着往生呢，这就是回向发愿心啊，做给大家看呢，让不信的人相信，信的人这个信心加深了，你们想想他是不是菩提心具足了？真具足了啊！凡是这一类人往生，你细心去观察，决定他是一个厚道的人啊，是个老实人，忠厚人，知道自己苦，苦是自己罪业深重啊，前生没修福啊，对于老师的教诲啊，这个佛陀教诲他没接触到啊，经典没接触到，老师的教诲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他成功了啊。我们自己好好认真反省反省，跟他两个比一比啊，他那些长处我们有没有，我们这一生造的罪业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想想他有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一心一意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留恋，没有丝毫贪着所以他成功了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如果没有菩提心，就像什么呢，树木花草没根，没根是盆栽的花瓶插的花，几天就枯死了啊，没有源的水，水从哪里来啊，枯干了。菩提心像是泉水，水的源头啊，啊，像是树木花草的根呢、啊。有这个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呀。啊，我这么多年来用最简单的方法啊，来帮助我们的同学们啊，大家一起来共修啊，我把菩提心讲了20个字，好懂啊，真诚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菩提心呢、啊？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菩萨心啊！啊，我一生 所学的、所修的，啊，教人的，没有离开这二十个字。啊，讲经的讲经，啊，说法，也没有离开这二十个字。啊，谁能够理解呢？谁能够体会呢？真的，真正理解体会的人不多啊！啊，看到这二十个字欢喜赞叹的人有很多，真正体会其入的人不多啊！欢喜赞叹得不到实际上的利益，真正体会，真正其如，你得大利益了。下面云何以下了声明其意？该菩提者觉也，无上觉即佛也。是故菩提即无上佛道之名啊！菩提是梵语啊，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啊，菩提心就是觉心，一念觉，凡夫成佛了；一念迷呢，你就堕落在凡夫。凡夫跟佛的差别在哪里？没有差别，觉迷不同而已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的详细啊，啊，无上正等。印度人称之为佛啊，正等正觉，印度人称为菩萨啊，只有正觉啊，印度人称之为阿罗汉啊，罗汉是正觉，菩萨是正等正觉，佛是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这个菩提啊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名号啊。发心作佛就是发起，誓心作佛，誓心是佛之心。该能发如是心者，本来是佛。这段开始非常重要啊，人应该有这样的志向。你才会有成就啊！所以我过去读《坛经》， 讲坛经，我的感慨很深啊！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学佛的人很多，你要问他，你为什么学佛啊？绝大多数的人在佛门当中求一点福报啊，啊，求升官发财，求儿求女，啊，求保平安，求健康长寿。没有听说过我学佛是要求做佛的，只有在坛经里面看到六足慧能，他到黄梅见五祖，五祖就问他，你来干什么？他直截了当说，我来是想做佛的，不求其他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发心做佛，他果然达到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达到了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！我们今天没有成就，没有发这个心啊，啊，出家了，发心了，发心做个大法师啊，甚至于还要发心着，哎，我生生世世都做法师，做法师不错啊，有很多人供养，糊涂到所以然呐！啊，你这一生做法师，法愿来生做法师，你真能做得了吗？说老实话，做不了。为什么做不了呢？善恶的业感影响到你做法师，你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？啊！不要说别的了，佛教给我们的敬业三福你做到了没有啊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你做到多少？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你做到几条？如果完全都没有做到，那就太可怕了啊！那是什么古人所讲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所以你应当要知道啊，印光大师为什么一生不给人剃度，不传戒，不做主持，不做当家啊，寺院里执事他一概不要做，他做轻重，什么道理啊？往生之后人家称他为祖师，他自己在世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念头啊。文超是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就流通了啊，那个时候的文超我还看过那个本子，印光法师文超， 不是大事，法事。往生之后啊，人家再称他为大事。在世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称他大事，他一定把他臭骂一顿。太过分了！啊，大师是对什么人说的？对佛的称呼啊！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讲的大导师啊，啊，是对佛的尊称的。菩萨都不敢称大导师，菩萨要称大师。你称大师，比观音师至还要高一层。你敢当吗？这不敢当啊！啊，那么这得常识啊，想想印祖为什么不跟人剃度？那就是说，剃度很容易，传戒很容易，你做不到啊！啊，出了家不能为佛增光。也就是你不能够光大佛门，那你就有罪过啊！啊，现在讲的是你破坏佛教的形象啊，你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论。让社会大众产生了误会，哎，出家人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人家瞧不起你，就是瞧不起整个佛法。你这个罪多重啊！这就是古人所讲的“地狱门前僧道多”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不出家，你没有破坏佛的形象。不会堕地狱。你这一出家，没有依教修行，你就破坏佛教形象。啊，所以这一点，你要真正想想，非常寒心的。今天出家在家的同学们，自己要回头。认真的去反省，我有没有破坏佛教形象？啊，如果你自己真的破坏佛教形象，那你就晓得，你跟那个严阔法师一样，决定堕三途。啊，他知道恐怖啊！决心去往生的，不往生肯定堕三途。啊，你不怕堕落？啊，还是一样在作威作福，那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佛法的形象是什么呢？我们提出来。是五个科目，这五个科目就是佛法形象啊，三学啊，这个敬业三福啊，你做到没有？六合你做到没有？啊，三学六度普贤十愿，我们提倡五个科目啊，这是佛教形象啊。从自己本身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，啊，我们套一句西方宗教家所说的，一切荣耀归主啊，啊，这一切的光荣，别人的赞叹，我们归佛了。 不能归自己。我自己守规矩、持戒律，应该的，这应该的，本分的。啊，一切荣耀要归佛法，一切荣耀啊要归僧团。啊，僧团不是自己的一个道场，啊，是全世界的佛法。你要有这个大的心量啊，不能给佛法丢人呐。啊，当然这些事情。与众生的福报有关系，与自己的福报有关系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经啊，有卫星，有网络，啊，卫星网络都不是我自己的意思，我没有叫人去做啊。啊，是别人自己发心去做的，做的如法不如法，那就是佛家常讲的，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。啊，我们从来没有干涉过。啊，我不支持你，我也不干涉你。啊，可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人说话，啊，传到我耳边，啊，说做这些工作的人呢，对不起法师啊，我笑笑，与我不相干，啊，课时而论呢，对不起佛法，不是对不起法师。对不起佛法啊，我们是要把正法了介绍给一切大众啊，这个远程的方法是个好的工具啊。啊，什么样才有功德呢？尽心尽力，把它做到尽善尽美是功德。虽然介绍。很马虎啊，跟其他电视台比较的时候啊，水平呢差太多太多了啊，这就是什么，是你虽做这桩事情啊，你没有尽心尽力啊，你有没有功德呢？功德很微薄啊，过失很多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不是说哎，我已经在做了，你没有尽心尽力做，就是过失啊，就是在造罪业啊。尤其是做这些事情，打着这个招牌啊，这一切的这个费用啊，设方信徒供养的。你要对得起他们呐！啊，没有尽心尽力啊，你对不起他们呐！啊，我对于网络，对于这个电视，我没有拿一分钱，我也没有赞叹大家。啊，我常常讲的话都很不好听。啊，我做我的，你们做你们的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这个佛经的教学，啊，真正得力的，啊，早年 录音带啊，以后呢就有录音带啊，现在是光碟，还是这个起了很大作用啊。网络的作用我知道啊，比这个卫星作用还大啊，因为它方便。啊，而卫星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个科技不断在进步。啊，我的看法的是，5年到10年之后啊，这个电视会淘汰，啊，取而代之的是网络。啊，网络现在有很大的突破，啊，有很大的进步。啊，这些事情别人去做啊，所以流通佛法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啊！别人喜欢自己去流通，我们没有版权啊！所以书籍你随意翻印啊，光碟你随意拷贝啊，我们看到了欢喜。啊，怎么欢喜呢？总算你看得起啊！啊，你要是瞧不起的时候，我求你做，你也不会做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对自己来讲要发心作福，啊，对社会来讲，我们要发心做佛事。这个是宇宙之间无比殊胜的法门呢。在书籍典籍里面来讲，真正名副其实的法宝啊，古大德为我们说，世间好语佛说尽，世间的好话了在哪里？都在佛经上。佛经把世出世间的好话说尽了啊，所以我自己对于佛法弘传方面，我重视印经啊，我懂得印光法师的意思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印经传法啊，这个苏州的红花社了，四众的供养，他没有做别的事，专门来印经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，印刷术发达，成本大幅度的降低，我们才有这个缘分，啊，做得更多，做得更好。啊，特别是最近这2年来，我们所印的4000套龙藏。啊，在这个之前，我们曾经印过1000套龙藏，那是好像是1999年，啊，1999年我们印过1000套。啊，赠送给中国大陆啊宗教局500套，另外500套啊赠送给海外。啊，在这个之前，我们曾经跟这个印刷商啊合伙印，因为那时候财力不够，合伙印，印过2次大正藏。啊，那个时候一次 是我们印400套，啊，这个书店呢，它600套，我们印400套，所以一共2次，印过800套。啊，那么在之前呢，我们零零碎碎买了一些藏经呢，送人的，给人借缘的，这总共合起来的时候，超过6000套。那么其他的这些经论善书啊，就太多了，我们都没有统计啊。啊，大藏经超过6000套，啊，尤其是最近这个四千套啊，印得好，啊，无论在纸张、装订、印刷，我非常满意，啊，超过台湾过去10几次所印的大藏经。这些人确实够水平，让人看到就生欢喜心。啊，比1999年的时候进步很多。啊，古大德跟我们说，这些事情啊，你说传说也好，你说是事实也好，啊，从前寺庙藏经都是木刻版线装书，折叠的经本，所以每年呢都要晒一次晒经，啊，以防蛀虫，啊，能够好好的保存它。说晒经的时候，有一头老牛，啊，经过这个地方啊，它转了一圈，闻闻这个经的味道。这个老牛死了，第二世投胎就做人。也成了大法师，有缘接触经典呢，就有这样殊胜的功德。啊，前辈常常给我们说，这个藏经所在之处啊，诸佛护念。龙天善神守护，啊，所以许多人都知道用藏经作为自己寺庙里的镇寺之宝，啊，不管你有没有人看，有没有人阅读，我这个寺庙里头有一套藏经，那在从前不得了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是安徽人，啊，我在10几岁那个时候，我们安徽这个佛门里面大家知道的，只有1套半的大藏经，有1套完整的，1套不完整，一个散。啊，是一个人家里面有一套的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就是现在我们居然有这个缘分，能够印送啊6000套以上的大藏经，这在从前连帝王都做不到。啊，所以说，善导大师讲呢，总在语言不同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那我们今天晓得这个世间灾难很多，啊，有很多人找我，啊，法师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如何能够消灾免难保平安呢？ 我就想起印大藏经啊，是这么一个动机啊。只有这样的经典才真正的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山神守护啊。所以这个地区如果有几部藏经，确实这个地区啊，大灾难会变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就变成没有灾难啊，能够化解灾难，能够把灾难的时间缩短啊。所以我住在香港，香港算不错了，这一个都市有30几套大藏经啊，分送在各个寺庙啊，这个学校里面收藏啊。那么这种事情佛弟子肯定相信，一般世间人你跟他讲这是迷信的啊，他不相信啊。可是在科学里面讲的时候，现在有证据啊。什么证据？江本胜博士那个试验是证据啊。你看，用一杯水，这个水呀、啊、摆在这个经典上，它的洁净非常之美啊。那你就可以能说明啊，这个经典在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的磁场就会改变啊，科学的证明啊。无量功德了啊。那么这个藏经如果有人阅读，有人受持，有人依教奉行，那个力量更大了，更强啊！啊，这个地区不要人多，只有两三个人呢。啊，受持大藏啊，功德无比的殊胜呢、啊，善中之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理太深了。我们接受佛法的熏陶55年，不是短时间的，55年的学习，55年的经验，深信不疑受用，也不可思议啊！把自己的业力几乎是100%的流转过来。没有接触佛法之前，造作许多的不善业，那种不善业的果报都非常可怕啊！学佛之后开始慢慢转啊，十年看到效果啊，我转的速度慢，也就是习气很重啊，20年之后，那个效果就非常殊胜啊。那么这种修学，我是得力于《了凡四训》的启示啊。我还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啊，朱金洲老居士 给我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我看了非常感动。啊，想想自己，啊，了凡先生的毛病，我几乎通通都有。了凡先生的优点，我比不上。啊，这是属于因果教育啊。啊，读了之后，这才要发现呢，真正做一个好人。啊，依照佛陀的经教，认真的学习，啊，好在自己的语言很熟悉，啊，遇到好老师，这是关键呐，啊，你要没有真正高人指点，那真的是盲修瞎练，很不容易成就。啊，遇到了善知识，啊，那成败关键呢，在自己修学的心态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净业三福头一句，奉师师长。啊，印光大师讲呢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你有几分的沉静心，你有几分的恭敬心，啊，利益受用都是从真诚恭敬当中得来，啊，真诚恭敬你要是得到了，他的境界是遍一切法了。啊，不是说我对佛恭敬，我对老师恭敬，我对人就不恭敬，那错了。对人不恭敬，就是对佛不恭敬，就是对老师不恭敬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是吧？一切恭敬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个心态，没有二意，这是真正对佛恭敬。真正对老师恭敬，啊，这个道理懂的人就不多了，啊，所以他成就就不大了。他不知道一切恭敬，啊，念儒家，你看《礼记》去礼，第一句话，去礼曰：“吾不敬。”世间法里头做人的根本道理啊，啊，对人要敬啊，这是信德啊，没有敬，你表现就是傲慢，我们讲瞧不起人，轻视啊，功高我慢，要有这种心态，一切善法你都不能接受啊，这抗拒把善法都排斥了，那你所接触的，接触的是我法啊。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而没有成就，不能怪别人的，不能怪经教啊，怪自己不善学，不会学，学错了啊！不但没有得到利益了，还学了一身罪业。这样子讲，毁谤佛法，障碍佛法啊！对众生来讲，误导佛法，这罪多重啊！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，但人家一看，学佛是这样子的。你就灰心了，啊，这个是真有啊，我就遇到不少啊，抱着很热的心到佛门这，看了几天之后再不来了， 你是这个罪多重啊，你叫一个人退信啊，你叫一个人怀疑，你叫这一个人毁谤，因果责任谁负？不能不知道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